刘墨林急急忙忙的赶到上书房来见张廷玉，但是他却来晚了一步了，因为张廷玉已经在和杨明石谈话了，杨明石身边还坐着李拔，看来也是在这等候和张廷玉谈事的。张廷玉见刘墨林进来，只是略一点头说：“哎呦，墨林，你怎么到这会儿才来呀？原本我打算先和你说的，可是如今已经说了好几个人了，你才来。那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坐下，等我和明石他们谈完了，再陪你去年大将军那里好了。哎，明石啊，你还继续说吧。”刘墨林点了点头，默不作声的坐在一边。只听杨明石接着说：“张相，您是知道的，云贵那个地方可不同于内地呀，内地是官府说了算，而云贵那些是土司说了算。如今蔡廷将军已经不再过问民政了，我遵照先皇的遗训，采取怀柔羁縻之策，好不容易才把那儿理顺清楚了。皇上说要改土归流，那就是要用朝廷的官员来替代土司，甚至要取消土司。说起来这是件好事，但是却不能急，眼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不是我不想办，我曾经在几个县里试验过了，官府实在是管不了苗瑶山民的事儿啊。中堂试想，一个个的土寨隐藏在十万大山里边，有的寨子那连马都上不去，还有的寨子蛮荒不化，语言也不通。这些寨子里的土司又是世袭制度，一旦被取消了，那就会生出愿望之心，而且他们各自为政时间那么长了，一造反呢，那就是一寨反一山皆反，你派兵去镇压，他们就钻进了深山老林，而这兵丁一走呢，他们就依然故我。有的县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县令了，甚至连衙门全都没了。虽然有个别的县有个当地的人在替政府办差，但是他也只是管着召集土司开个会啊，宣布个政令啊什么的，会一散呢，他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你想设政府吗？那就得派官员来，可是那里的瘴气毒物厉害着呢，派去的人常常是十去九不回，所以人们宁愿辞官不做，也不愿意到那儿去呀。我说的这些个烦难，请朝廷要多多体谅着点。我以为啊，就眼下的情形来看，还是维持现状，不要轻率变更为好。听了杨明石的话，张廷玉也感到很为难，他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明石啊，剥夺土司的特权，按说呢，百姓们应该拥护才对呀，政府又不收取他们的苛捐杂税，这是皇上的仁政啊，他们不该反对的呀。”杨明石一听就笑了：“哎呦，张相，您没听明白，我说的是行不通，而不是说不应该行。云贵对于中原来说，虽有察言之力，但是那里的贫瘠和缺粮也是人所共知的。好些个地方啊，到现在还是刀耕火种。我到那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教他们怎么种地，衣食足，知荣辱，这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，能吃饱穿暖，才能谈到扶植农桑，再进一步才能说到培养人才，尊孔尊孟。等到他们慢慢开化了以后，再设立政府，那就水到渠成了。要是硬来的话，把他们逼得造了反，那岂不是事与愿违吗？”其实啊，按照张廷玉的想法，雍正皇帝要改土归流，他是很赞成的。但是今天听了杨明石的话，他还真有点犯了愁处了，思量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可也是啊，牛不喝水强按头，那只是一句常挂在嘴边上的话，其实是不行的。皇上想给牛灌药，可惜 牛不懂事啊。哎，前些时李卫递来折子说，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。明石啊，听说你对这事儿也是不赞成的。杨明石急忙说，张相知道我和李卫之间呢、按说私交一向是很好的，要我说他眼下是不该出这个风头来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国库的心思。火耗归公那说起来当然好听，实际上这么一来那苦的是清官呐、那些个贪官污吏们想搂钱在哪儿找不出个名目了呀。如今天下的吏治到底怎么样，张相您心里是最清楚的。我在云南亲手办了一个这样的案子，大理知府臧成文被我参革了，因为他贪墨10000多两银子，而且查有实据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刚刚摘了他的顶子，嘿，就有老百姓来给他送万民伞保他。我这心里就奇了怪了，就下去私访了一下。您猜百姓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大人，这个姓臧的不是个好官，我们百姓心里清楚得很。可是我们刚刚给他送过礼呀、您要是一下子就把他给拿掉了，那我们这礼不就白送了吗？充公的钱那我们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。您要再派个新官来呢，我们还得照样再送一份。就好比这姓臧的是条狼，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喂饱了，您要再派条恶狼来，那老百姓还活不活了？哎呦，我听了这话也真生气呀、回城之后就请出王命旗来把那姓臧的给斩了。我就是想让百姓和官员们瞧瞧，以后不管是谁再来，他也不能再当狼了。所以清吏治充库银的要害是吏，而不是用什么治法。李卫的这个办法只要一推行，当然了，这是等于从某个方面堵住了一些人中饱私囊的这条路，但是我敢说，他们这路走不通啊，还会走别的路，肯定会兴出好些别的什么办法来。那些个赃官呐、肯定要变本加厉的在百姓身上搜刮，结果到头来受害的还是老百姓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办法也许在江南行之有效，但是要在举国上下推行，那时机不成熟，不信您就瞧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张廷玉对杨明石说的这些个深信不疑，但是他也知道雍正皇帝的真正心意。皇上曾经多次跟他谈过心，说天下的事儿啊，如今是非变法不可，所以火耗归公、改土归流、摊丁入亩、官绅纳粮和铸钱法等等等等，那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儿了。而且雍正还曾经下令给几个亲信大臣，要他们分别在各地试行。如今要是突然中途停止，那就会给人一种印象，好像雍正即位以来是毫无建树。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呢，那老八允祀他们就会立刻杀出来兴风作浪，甚至会召集八旗铁帽子王前来会议，要求废黜雍正。假如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那自己身为宰相当如何善后呢？按说呀，像杨明石、李拔这些人，那都是雍正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臣呢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们对雍正推行的这一整套新政的措施并不赞成，甚至还表示反对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他看了杨明石一眼说，明石啊，那要依着你，这些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杨明石正要答话，便见孙家干拉长了脸走进来了。张廷玉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完了，他肯定是和皇上谈崩了， 便扑哧一笑说，哈哈，家干你下来了，瞧瞧脸色不好啊，我告诉过你，叫你先不要进去，也不要和皇上顶撞，皇上也有他的难处啊，你呢就应该心平气和一点，多提点建设性的意见不好吗？孙家干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嗨，不是这样的，张相，我今天可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去保使一职，我也没顶撞皇上啊，不过我看皇上大概是因为昨天夜里啊没睡好，心情也很烦躁，好像心不在焉似的，他一边听我说着，一边老是到外边去看天，听不了两句啊，那就得出去一回，显得心神不宁，甚至手足无措。后来皇上干脆就让我出来了，说要我到这儿来听你的处分。中堂，我说完了，就是这些个，该怎么处分我听您的。张廷玉扑哧一笑说，哎呦家干呐，你怎么就像个傻子似的，皇上都不处分你，我一个宰相又怎么处分得了你呢？你是言官，是御史，你说话比我方便的多嘛。说到这儿，他四下看了看，见这里没有一个外人，这才又接着说，我呀告诉你和今天在座的诸位一句话，雍正改元刷新政治是皇上居当今天下大局做出来的决断和方略，我们做臣子的只能在这个方略圈子里帮助皇上，却万万不能撤肘啊，如今不趁着国运昌盛的时候下大力气整顿吏治，那等以后大祸临头的时候后悔也晚了。据我看皇上的见地入木三分呢、啊，只是稍微急了那么一点，如今呐、啊，和皇上撤肘的人和事儿都太多了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杨明石听了这话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刚才中堂下问，我以为圣祖的惩罚应该说那全是很好的，只是圣祖晚年年迈倦政，诸法废弛，贪风渐起而又没有得到遏制，才每况愈下的，要改那就要下决心，要动狠劲儿。依我看抓住一批墨吏，不管远近亲疏，也不问高低贵贱，一律明正典型昭示天下，只要能办好这一条，就能堵住贪风蔓延，再用圣祖遗训来教化天下，就可以培养出一代廉吏，这岂不比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变法要好吗？张廷玉急忙摆了摆手，哎，不，这变法二字啊是我说的，皇上从来也没这么说过，哎，你可不要误会了，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嘛。杨明石不解地看了张廷玉一眼，哎，张相，这本来就是变法嘛，说说又怕什么呢？这李达呀是张廷玉的门生，一直坐着不敢插言，只是静静的听着，这个时候觉得自己也不能再沉默下去了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杨兄，吕氏春秋查金中头一句就说，上胡不法先王文法，非不为也，为其不可得而法，如今的情势与西朝大不相同，墨守成规，政治难亲。不过老师，我也觉得变法是对的，但是似乎是不是急了一点？您想啊，这么多的政务，又是摊丁入亩，又是火耗归公，又是官绅一起纳粮，等等等等，一起推行的话，就等于是朝廷把老百姓和官绅们一起都得罪了，再说了朝中又颇有不同意见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，容易弄乱了大局呀、啊、再说了，封疆大吏们要都像田文镜那样，那能行吗？ 那差不多把河南各衙门的主官全都给撤光了，他自个儿又没有三头六臂，一个省那么多的事情，嘿，指望他一个人啊，累死他他也顾不过来呀。这刘墨林呐、啊，是正儿八经的变法派，刚才听了杨明石的话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杨明石辩论一番，但是刚才听了张廷玉撤肘二字，他猛然间明白雍正写朋党论的真正用意了，又联想到自己的新使命，恍然若有所悟。但李拔刚才说到了田文镜，他吸动了一下嘴唇，把话又咽回肚子里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轰隆一声响，空中打了个炸雷呀、啊！这声春雷虽然不算太烈，却是震撼人心；虽然不算太响，却有余音缭绕。张廷玉高兴的是一跃而起呀、啊，三脚两步冲出门去。他仰望天空，只见一抹黑云正在飞快的流动着，从西向东。顷刻之间，乌黑的云层就覆盖了整个北京城的上空。云层压住了雷声，雷电却刺穿了云幕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远处林梢一阵刷刷的响动，凉风裹着尘土，隔着重重的宫院袭了进来。热得心烦意乱的张廷玉顿时感到浑身清爽，他在心里暗叫了一声：方老先生，您可真神了，了不起呀！轰轰隆隆的雷声由远及近，如同石破天惊似的在宫墙上轰响着，几滴铜钱大的雨点落下来了，并且渐渐的是越下越大，到后来竟然变成了瓢泼大雨，整个紫禁城那巍巍地阙、龙楼凤阁全都淹没在密密的雨幕之中，云涛滚滚，惊雷阵阵，忽如金蛇狂舞，把庭院照得雪白，忽而又天光晦暗，把这百年禁城拥抱在自己那黑沉沉的怀抱里。此刻张廷玉就像傻了似的，站在暴雨之中，任凭狂风的吹打，冷雨的侵袭，他都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好像在尽情地享受着上苍突然降临的甘露。他在心中不住地念叨着：好啊，好雨下得好啊，使一直有救了，亿万生灵得救了。李拔一见他傻愣愣地站在雨地里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急忙跑出来搀扶着他说：老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大的雨，您赶紧回屋吧，在雨地里站的时间长了，那可是要着凉的。张廷玉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这才由李拔搀扶着进了上书房。他一边更衣一边说：这场雨下得好，下得好啊，治人无数，这是皇上洪福所致，我要立刻去见皇上。哎，你们呢，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会儿。说着披上油衣，是拔脚就走。到了门口，看了看惊雷急走的天穹，招手叫过藤本处的一个官员：哎，你呀，立刻去一趟户部，尚书以下的官员都要出动，查看库粮，还有兵部，把武库也要检视一下，有漏雨的要立刻补，不许没烂了一粒粮食，锈了一件兵器，叫人知会顺天府，永定河堤是最要紧的，还有京师民间的土房茅舍也要去查看一番，防着房倒屋塌砸伤了人。说完也不等那个司员回话，便径直出了月华门，直奔养心殿而去。此刻雍正皇帝也正站在养心殿门口，体验着这场春雨带来的喜悦呢。他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殿脚下，虽然袍子和靴子都被雨水打湿了，但他却不管不顾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方苞若有所思地站在他的身后，也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场大雨。一见张廷玉走过来了，方苞急忙提醒了一句： 皇上，廷玉来了。雍正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一甩手进了养心殿。他命太监搬来一个瓷墩，坐在殿门口，向刚进来的张廷玉说：“恒臣呐，来了，快进来吧，免礼。怎么，要见的人都见过了？”张廷玉还是打了个圈，起身又一躬说：“啊，是，见是见了，但是还没谈完呢。天突然下了雨了，臣知道主上一定高兴，这才急急忙忙的赶过来。臣是想为史一直求个情。”谁知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雍正皇帝给打断了。“哦，你也要替史一直求情吗？”“不管怎么说，史一直还是有罪的。他妄言年羹尧是奸臣，说不杀年羹尧天就不下雨，诛了年羹尧天必降雨。如今没杀年羹尧，老天不是照样下雨了吗？这样一来，他史一直就有妄言之罪。如果轻而易举的就把他放了，那不足以安功臣之心呐。”本来呀，张廷玉满以为他过来一说，皇上保证就准了的，肯定立刻会放了史一直的。没想到雍正会这么说，不由打了个愣怔，一时半刻倒不知该怎么答对了。他瞥了方苞一眼，半天才说：“万岁圣明，但天道无常，史一直只是揣度有误，其大旨直说地侧有小人，恐怕也是实情。其实万岁爷已经是惩罚了史一直了，让他在午门前在太阳地里跪了那么长时间，史一直能支撑多久啊？说不定老天爷正是为了拯救忠直之臣才突降大雨的。”雍正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马上说话。老谋深算的方苞看出了张廷玉的心思，笑呵呵的说：“哈哈，廷玉，你急什么呢？我刚才被皇上说，今天这场大雨可命名为詹氏雨，但是他也只能救了史一直的一条命，并不能改变当今的局势，还是看看再说吧。这雨啊，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停得下来的，你说是吗？”张廷玉听了方苞这番话，不由心中一动。方苞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张廷玉已经听出来了，看来雍正心中有更深一层的隐忧啊。一时半刻倒不知说什么了，君臣三人都没再言声，只是注目着外边倾泻如注的大雨。突然一声炸雷响起，墨染的浓云中窜出了一个大火球，几抛几落砸落下来，也不知道它究竟落到了哪个宫殿上。殿中众人惊得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太监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，浑身哆哆嗦嗦的向皇上禀报：“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”